基本上前半个小时，我会先谈一下暨大这个 USR 计划的基本内容。那除了我当主持人之外，陈映儒老师跟祥和老师是共同主持人。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是由我主要来简介。那基本上，一龙说这个高中端对大学社会责任，就是所谓的 USR，不是非常的了解。那大概讲一下，那我先引用这个颁了很多 USR 奖项的这个远见杂志这个单位，他们说明的大学社会责任，其实这个跟大学社会责任推动中心的定义也差不多，就是基本上大学是扮演着培育人才、学术研究等等这样的重要国家发展的使命，所以要发挥大学的社会责任，要让知识跟价值能够更直接回馈到在地。它这个在地指的就是，比如说，暨南在埔里，在南投县，它应该能够对南投的在地的问题能够提供一些回馈跟实际的建议等等。那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大学面临的另外一种新的挑战。那其实这个大学社会责任，我们是今年这个团队，虽然过去6年做了其他的计划跟大学社会责任有关，但是真正参与2018年推动的所谓教育部的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呢，我们是第一年。虽然说生疏，但是我们也操作过相关类似的，所以它基本上是积极参与在地的发展，让大学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伙伴。那对"发展"这两个字呢，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计划会进行更深度的剖析，以及说，真正的大学社会责任，我不能说真正的，就是说大学责任更应该更如何达到它的核心目标。下一页。那执行，等一下我会谈我们的计划的核心就是执行的方式呢，主要会开设这个社会推广课程，还有责任中心的成立，以及当地社会团体的合作。那当地社会团体的合作，可能是目前最多计划团队直接，也是最积极在进行的，就是透过大学跟当地社会团体的合作来一起发掘当地的问题，或者说大学端来发掘当地的问题，并提供解决的方案。但是我觉得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正要做是有点难度的。那当然，补助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合作能够达到解决。那右边这个就是我们跟九美洲工作室这个高委员，就是在当我们的议题场域的这个领航人。那 USR 很关键的就是它要跟在地有连结，就是透过议题场域进行在地连结，同时能够达到人才的培育。那人才的培育，尤其是我们属于2年期补助金额比较少的所谓的萌芽型计划，它的重点在培养人才。你要形成在地连结，那在地连结跟人才培育，它必须达到这样的人才未来能够回应在地的需求，所以我们必须把师生带进去议题场域，去洞察、诠释、参与真实问题的这个过程，然后透过你的知识、跟技术、跟资源来协助地方发展跟创新。那这个部分如何顺利的去进展，或是说我们到底能够达到多少，其实这个可能是未来 USR 在结束之后，就所有的计划它必须深刻去反思的一个部分。那跟今天的活动有关的是，因为2023年 USR 推动中心有一个新的目标跟任务，就是教育要延伸扎根，衔接高中职素养教育，就是暨大的 USR 计划必须跟一些高中，然后把我们计划相关的跟高中端108课纲高中职这个包括高108课纲推动的素养学习者，把它结合起来。那基本上，我认为说，学习与生活的结合，或是实践例行做中学教育方案，这个过去长期以来，我想高中已经蛮多老师在做这件事了，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学生，只是过去比较没有系统的进行了。所以目前我们跟台中一中谁的栋梁和合共备社群，还有肥皂乡共备社群，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备忘录。 左边，那右边呢，暨大附中过去长期参加暨大这个团队在东协广场所进行的很多多元文化的活动。那因为有老师很喜欢我们的这个行动文化餐车哦，那也促成我们未来会把其中一部餐车送到这个暨大附中来，对东南亚文化餐车这个活动继续在高中生根，这个九月底以前会完成这样的合作。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学校有相关的需要可以一起合作。那这个暨大相遇东南亚的启示是我们的主标题。那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因为我们遇到的一个这个社会现在目前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底层外籍人士的哦，这个底层我都是引号的啊，的移入，以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非常多的 hate crime， 就是这个仇恨犯罪。那这个仇恨犯罪都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底层异乡人跟主流社会之间的不理解、误解或是 stereotype 这个偏见。总之呢，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除了优质教育跟永续社区，就是这个社区不要有太多的这样的受压迫的状况，希望能够达到公平、正义跟和平。那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最重要就要让最弱小的阶级也能够受益。所以过去我们的经验也是把学生带去主流社会认为的，甚至是主流教育里面认为的，包括台中东协广场这个下面的照片，就是去所谓的有问题的地方校外教学。那其实学生在这里，包括中间那张照片是东协广场临近的一个小学，进到东协广场之后，其实这个效益跟我们原来想象的，就是教育现场人员想象的，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议题场域操作上，是整个约撒非常关键的先导活动。那过去的基础是我们有信心来进行这个 USR 计划的一个基础。过去一年保罗计划做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未来要推动的事情是有点类似的哦。这个决战大叙事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有一个主流意识的框架，那它会带出一个所谓的主流大叙事。那其实很多小叙事或是底层的叙事或是弱势者的叙事其实不会被见的，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另外一套知识系统来进行与大叙事的决战。这个决战当然不是你死我活的意思，而是一个意识的改变。好，基本上我们是透过不同的活动，包括讲座，包括议题的对话，包括场域踏查，包括策展等等，来共同呈现这个学生的学习。这也是刚才谈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就是基本上是移民跟边缘族群，这也是联合国说的。不过联合国很多都说就是最受压迫的群体，那这些议题今天我们如何去共同解决它，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国际这个仇恨犯罪的案件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激烈，包括法国，包括台湾，包括美国，这个天天几乎都有新闻的。那本计划跟前面我讲的这个杂志他所谈的，这远见杂志所谈的社会责任，当然我们跟他们是接近的，但是有一点超越的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他者的感受性，就是透过我们的教育策略来培养学生的感受性。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类似 USR 计划进到场域，或是说他们带着这个服务众人的好心肠这种行动呢，经常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说以台中市自由路非常多的太阳饼，很多学校让学生，比如说中文系的，他可能文笔好，所以去帮某一家太阳饼写文案，因为怕这个太阳饼生意不好。可是为什么是选38号自由路38号的太阳饼店，不是选44号呢？所以这个就会有问题。还有包括这个蜜豆冰啊，结果蜜豆冰就倒了等等。我是觉得这个这样的帮助或是服务本身， 我们要回来思考说它的合理性是什么。那我们做这件事的合理性，它有没有一个理论的基础？这样做的确可以达到意义，就是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比较退回来，先去思考到底我们能不能带学生去质疑生命功利化的价值跟形式，这个是今天这个整个教育界非常关注的，所以很强调整个教育要利他。利他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发生很大的问题都利己，所以我们的教育现场要来利他。那如何去形塑利他的人性跟文化，这是我们这个计划一开始会透过一些活动跟策略来展开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转换，让感受回应来建构整个责任感的具体应承的内涵。那为什么要强调感受性意识转换？因为如果没有意识转换，我们很可能把学生带到某一些有问题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变成好像过去的殖民者啊，或是由上看下的那样的一种眼界。所以感性跟功利的这个反思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我们的场域，我们的学校在南投，那南投刚好在这个议题上有它的用优势比较不好听，就是有它的世切性哦。因为南投是台湾一个内陆线，没有铁路、捷运、航空、高铁，什么都没有。大家常说什么都没有，不方便，也不是移民的梦想之地。可是它又是很多社会问题被指定为社会问题的滋养区域，包括透过观光来救部落经济，谁那个三老鼠都是他们啦，这个他们就是不是逃跑外劳，就是原住民啦。但是到底谁是老板，这也是一个问题，或是公共卫生非常的落后等等。那南投它是一个他者县，它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它是台湾主流社会眼中的他者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我朋友带小孩来，车子我在开，他坐在后面，红灯停下来，他太北来，然后他就踢我的这个好玩的啦，就是说那为什么要停下来，我说因为红灯，他说我们老师说红绿灯在中南部是参考的，这是老师说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育现场的问题啦。那我们也需要更多不同县市的学校教师跟老师来共同参与，这样的话我想这个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尤其是精英高中国中，我想他们的生命经验跟很多所谓的他者区域、他者之境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包括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台北人，他来到这个信义乡，到这个东埔部落，他很坦白的讲，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台湾有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以过去的这个实践的经验呢，这个回应在地的需求主要会集中在无形的非物质的需求，跟其他的可能是很直接的，是一个比如说让茭白笋生产更多，或是百香果生产更多，那个是很实际的有形的物质的需求。那我们的是比较着重在无形的非物质的，它比较跟尊严的需求，不希望继续被标签化的需求，不会被污名化的需求，也基本上就是一个正义的需求。那我也必须很直接的说，如果公平正义不是其他计划的需求的话，那没有达到公平正义这样的一个 SDG， 那你达到其他计划的 SDG 有意义吗？这个是这个计划本身会去反问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次标题呢，就是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策略，我们能够如何解决刚才的问题。刚才问题就是因为你是落后啊，你是底层啊，你是受压迫，所以你得不到，你得不到尊严，得不到重视，得不到真正的公平正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要打破我们对他者的想象。那这个香料共和园就是借用这个香料共和国那部电影里面的香料的多层次的意义，其实是他 紫色的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无限性，无限对应的是单一，就是只有一种价值，只有一种人。犹太人就是怎么样，德国人就是怎么样，那是那部横条横的男孩的那部电影的重点。透过他们对话，其实两个小孩就在打破一个虚假集合体。虚假集合体就德国人就是怎样，外劳就是怎么样，印尼人就是怎样，菲律宾人就是怎样，还给所有人都有他特有的人格。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打破这个我们的刻板印象。那用原来取代国，就是进一步强调约沙计划里面所强调的地方、社区，还有我们非常在意的人的日常生活所在。那南岛就是南投的命名的由来的一个拼音，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策略来达到，不管你来自哪里，在越南一级的文化里面能够邻里共在共荣。然后这个其实是因为暨大有一个东南亚学系，所以可能比别的学校有更多过去处理他者化东南亚人事物的重大社会议题的一个回应的学术社群存在了，所以我们可能暨大在这方面做这个议题有一点优势。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这个计划是跨学院跨学系的，那很多学生其实原来参加这些是一个意外，或是刚好喜欢那个老师修他的这个课。那总之呢，其实对很多议题本身是很陌生的，甚至是有点畏惧的。可是很多学生在这样的活动里面改变了非常的多。这个照片里面都是外文系的学生，就是他们其实一开始都躺在地上，其实只是要那个食宿而已。后来透过这个拳王的现身哦，拳王的谦卑、敬意跟技能，其实这个短短的两个小时，其实改变学生非常的大。所以意识的转变不是不可能的。好，这个都是过去相遇他者的设计，就不再多讲了。这个也是跟移工议题有关的。所以整体计划的执行架构呢，它包括了把理论带入课堂，然后希望能够达到的透过 ABC 这样的一个过程，达到我们习以为常的束缚意识能够转换成具有批判意识的这样的意识。那计划的推动基地在暨大的，本来我们过去都还有一个在台中的这个东协广场的 office， 不过现在我们就改变，就回到学校，在学校的保罗国际议题跨域行动研究中心。那这个是开幕当天非常干净，很多色彩也很好吃，所以吸引很多人。那希望说未来能有更多的人来这里。那这个酒杯啊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把这里命名为保罗的爵士酒吧，这个有一个渊源啊。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们在这个酒吧当然是没有酒精的啊，校园是不能有酒精的。总之呢，反正这个是一个保罗爵士酒吧的 logo。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聚更多的人，因为这样的计划、这样的教育行动，如果没有更多人参与的话，是很难成功的。那这个教师社群，我们说长期一个跨领域长期的创新课程跟活动共同的推动，是经验丰富，那默契也很高，而且大家最重要的，其实在这里面是一个关系平等。我想关系平等是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最基本的。那很高兴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队。这是老师们戴着口罩的那个时期。推动组织，因为这样的计划本身其实是在学校的系统里面去一起推动，还有别的其他的相关的计划。那我们跟相关，因为其他的计划大部分也都是跟有形的需求有关。那学校的比如教务处啊、国际处，这个也都是会参与在其中，因为教务处会跟课程有关，那国际处会跟我们的一些校园的行动方案有关。那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图里面最重要应该是共学协力关系，就是 C 的部分，也就是跟外界的共学伙伴、地方协作伙伴，如果这一块能够比较 成功的进行的话，这个整体的推动才比较有可能。好，基本上目标就是培育校内外种子教师跟这个计划有关的议题的种子教师跟种子学生。我们要达到的三个 SDG 是这个。那我还是强调公平正义是最关键的。执行策略呢，会包括组织教学共备社群，办理共学交流会，开设正式课程，开设推广社会课程，还有结合外部组织。那这个今天我们做的事就是部分在这里。那我也要稍微简介一下潜在课程这个部分，就除了正式课程之外，我认为说在这个校园里面，我们的不能这个计划像一个飞地一样，好像跟学校其他的任何学生任何老师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会透过潜在课程的推动，包括深夜食堂，因为暨大的学生最可怜就是吃的东西不多，又被关在山上，所以深夜食堂会透过这个来带入这个相遇他者，透过饮食跟国际跟异乡人跟异，就是某一个国家的已经规划成台湾人的什么异的人，他的小吃大厨的故事。那我们也会带领学生做这个比较热门的议题的解剖圆桌这样的活动，还有保罗的电影院跟这个议题相关的电影院。那这一些活动会比较依赖学生来自主发动。好，我们的策略里面包括一个议题对应一个场域，那这个旁边的图是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这个是很计划很核心的。这个包括玉山县，这个是这个学习主力要进去的，包括这个等一下两个专题要谈的，就是台大实验林的问题跟这个双龙部落观光跟部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那还有其他三老鼠文化健康站。那下学期会有加入合欢县，这个会跟观光发展，还有三大农场跟的跨国黑工跟他的家庭的问题，以及可能会滚动出新的在地需求的议题。那我们超越，因为萌芽型计划没有要求要进行国际的踏查或者国际的比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或缺，而且我们在进行中，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缺工跟黑工这个议题上呢，我们已经跟日本其实在这个议题，在缺工这个议题上跟台湾是不相上下，而且可能是一个竞争对手，就是竞争未来的，听说未来日本十几年内要补充几数百万，可能600多万的外籍劳工，所以这个议题是很大的。那我们有这样的国际比较，学生才能够跳脱台湾的框架，不要以为说很多问题只有台湾才有，所以台湾的人也特别不友善，台湾其实很多问题都是一个国际跨国共同的问题。那只有透过跨国共同比较，我们的国际视野才能够比较接近真实。那这个部分只是提一个例子说，那我们学校的师生进去一个场域到底要做什么。那计划的产出跟效益，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就是意识的启蒙跟转换，这个是要回应这个审查委员以及一般人的质疑。另外就是培养多元文化素养，还有具有比较深刻的国际观，还有教师的培力跟产出，尤其是国高中老师可能需要的这个议题探究等等相关的，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谢谢。